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欢迎收听《人生不能没故事》，我们继续讲到清宫的女子，讲到了宫女的困境。我用的这本书的底本是时报出版的《真相只有紫禁城知道》，是学者杨元所写的。那么有关于清宫的宫女，之前我们说过，她是通过了选秀制度入宫，比较好的被看得上眼的，她可能就是某一个亲王或者是皇上的妃子，但是她的基本选择的流程是跟选妃差不多的，选看的标准也相同，但是她可能就是比较倒霉啊，她也一样聪明伶俐，外貌呢也 OK， 可是呢这些被选的宫女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变成了很高贵的妃嫔啊。那康熙曾经评鉴一些从各个庄园，也就是旗人的庄园哈，这跟汉人没啥关系哦，但是不能这么说，因为在满清的标准里面呢，虽然你是汉人，只要你是属于那种八旗的汉军，你也算是旗人的哦。康熙曾经说，某些宫女啊，未入俊美者，这个文言文的意思就是说，颜值不是说很好啊，哦，那所以呢，你颜值要 OK 才可能被选，这叫做，如果你真的想入宫，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当时也不能够整形嘛。那选妃跟选宫女虽然程序差不多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，比如说后妃选秀的时候都要选八旗内正身旗人哈，标准旗人的子女。那么宫女呢，就是选自三旗包一级啊，旗人子女，这里面是包括就是比较进入旗级的汉人哦。所以还是有一些出身的区分。当然呢、啊，有的宫女还是可能被皇上看到了，像雍正的八阿哥，他的妈妈就是新者库啊，的这个奴隶出身哦，所以他生了皇子啊，就不知道怎么样被看上了，可能长得特别美。生了皇子之后是可能地位往上，但是啊，他的皇子的身份可不可以当上太子，再聪明也还是会受到妈妈的身份影响。好，我们又讲到宫女哦。那第二呢，八旗的秀女年满14岁就都是皇帝的女人啦、啊、哦，都是皇宫的备选对象。所以
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满14岁就都是皇帝的女人啦、啊哦、都是皇宫的备选对象。所以说真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幸福、啊、他们就要进入后妃的备选范围、啊、上三旗的包一级女子满13岁就要开始参与备选的宫女，所以你一下子如果被淘汰了或发育比较慢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也挺幸福的，你就不用一起去选了，不然还真惨。再来呢，选妃是三年一次，选宫女是一年一次。第四是八旗的秀女被留牌子记名之后、啊、经过了复选、啊、就先留下你的名记登记一下，大多数会直接入宫或是嫁给皇子皇孙。而上三旗的包一级女子虽然每年都参选，可是选中也不一定入宫，很可能被记名多次还没有入宫服役，那怎么办呢？看起来也不太能够嫁人，对不对、啊、清宫的宫女只服侍女性的主位，也就是说太后、后妃、公主还有皇子皇孙这些福晋、啊、每个人名下的宫女名额是有规定的，宫中缺了手就会从、哎、已经被登记但还没有进宫的女子中竞选递补、啊、那有些人可能13岁就入选了，但是到17岁才入宫。公主出嫁的时候还会从这些、啊、已经被登记的记名女子之中 挑选陪嫁到公主府。虽然他们也叫做宫女，可是这些宫女很可能都没有真正进皇宫，结果陪嫁的时候又当成丫头嫁出去了。我们在清宫剧里面常常会看到有一类的宫女，他们是后妃的陪嫁的丫头，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事很少发生。后妃在选秀之后，你只能自己一个人进宫，别想带什么人，没有权力的啊，就是把你原来的这个党羽啊，就先瓦解掉。就算你是皇后哦，也不可以带宫女入宫哦。但是皇子在娶她的福晋的时候是比较自由的，陪嫁的丫头可能随着主子进宫服役，也就是在那些王府里面比较有可能。有一本书啊，叫《宫女谈网路》，口述的人就是一个老宫女，叫做何荣儿。她说啊，这已经是口述历史了。进宫前要在外面受训几天，怎么请安，怎么回主子的话，也就是就职之前要先服务，还有一些入宫之后要做的工作，比如说妃嫔的贴身业务，像帮他洗澡啊、穿戴啊，还有浆洗他的衣服、折棉被、收拾细软呢、端茶递水、针织刺绣也有，这就是后妃居室里面比较常做的家务。那么如果是寝宫外面的比较笨的活、比较粗活，像洒扫搬东西，真不好意思，其实也不是宫女做的，是清朝的太监负责的，不会叫宫女去做出宫。宫女的任务并不算非常的沉重，但无论如何它是属于奴婢哦。所以如果是内务府啊，内务府是由上三旗，就前面那个比较伟大的旗啊的包衣旗人所构成的，出身的官员事实上是不愿意让女儿进宫当差，因为他们也可能家里挺有钱的，女儿也被侍奉惯了，怎么要去做这些呢？因为女儿都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怎么可能去当人家丫头呢？比如说金朝的宗室后裔，内务府里面有一个第一世家叫完颜，有没有完颜阿骨打那个完颜哦？那河道总督林庆的女儿当时参加宫女的选用，落选之后啊，这完颜家的儿子还写过一首诗啊，也就是说他被人家不要了哈、啊，割牌子啊，后落选，写了个落选庆祝诗啊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内务府的世家格局已经形成，这些官员可以透过潜规则的操作，不让自己的女儿入宫当差，所以内务府的特权就叫做我女儿可以不必去当人家的奴婢。紫禁城里面的女主人下面有几个宫女都是按级别分配的，比如说啊，太后和皇后下面有12个宫女，贵妃下面8个人，妃下面6个人，嫔下面也是6个人，那贵人下面4个人，如果你是常在那么下面只有3个人，答应只有2个人，所以还是蛮辛苦的。其实其他的地方一般不使用宫女，皇上身边只有太监了。那么清宫里也曾经有一些演艺人员，他们也是宫女的身份，那不过呢这方面的史料很少，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，基本上算是皇家的戏班子。《红楼梦》里面不是也有自己养戏班子吗？那么清朝的大部分时期其实还蛮节俭的，宫女不超过200人呢。那像嘉庆的时候，皇帝的后宫有6个妃嫔，然后他的宫女总共44人，再加上太上皇啊的后妃的宫女啊，就是太上皇是指刚刚退位的乾隆了，大概总共也不超过100人。那到了清末，慈禧太后比较奢侈，她的宫女比较多。那宣统啊，这时候已经快要完蛋了，女性的主位只有太后，还有4位太妃。可是这些时候啊，宫女高达122人，其实也没有多过很多人啊。 那如果你看到清宫剧后面呢都站满了宫女啊，其实这个是清朝末年比较可能的，否则宫女也是属于少数的，就宫中并不是算很多啦。那清代对宫女之前说过比较人性化，那历代的宫女是终身制，一进去你死定了哈，就一直到老哈，恐怕没有办法嫁人了，那搞不好你只能跟太监在那里眉来眼去，这不是也很惨吗？可是清代康熙有下令宫女30岁可以嫁人了，但是30岁出去就是老小姐了不是吗？雍正就把她的服役年限缩到25岁，其实以当时还是老小姐啊。那以十年为限，那但是呢实际上很多人21、22岁哦，如果觉得这还是需要自己的家族运作之后可以出宫，出宫之后是怎么出宫呢？常常是由皇帝指婚，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惯例啊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宫女对于未来还有一点点希望，等于是去服一个有期徒刑。那皇帝的指婚呢，是一个荣耀，许配的人家通常按惯例而言要比自己家里的门第高一下哦，高一点啊。皇帝选的婆家都是八旗的青年才俊啊，但未必是正，就是大概很难混到了嫡配啊。那么宫女比较害怕在服役过程被送出宫，所以清宫剧也是对的，因为如果因病出宫还说得过去啊。那如果呢在服役过程因为某些污点因罪或者是因笨被送出宫，哇，那出嫁以后就变得很困难了，这就是宫女的困境。好，那么讲到了皇帝的指婚呢，这点还挺有趣的，我们下一集再来聊一聊。细细诉说。